各位早上好，今天让我们一起开始读路加福音23章32到46节。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逐罗地，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又钉了两个犯人，一个在左边，一个在右边。当下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耻笑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，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兵丁也戏弄他，上前拿醋送给他喝，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救自己吧。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，有古卷在此，有用希利尼、罗马、希伯来的文字写着，这是犹太人的王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，说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那一个就硬责备他，说你既是一样受刑，还不怕神吗？我们是应该的，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，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就说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那时约有五阵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胜出，日头变黑了，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耶稣大声喝着说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气就断了。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，就归荣耀与神，说这真是个义人。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，都垂着胸回去了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，都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些事。有一个名叫约翰，是个义士，为人善于公义，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。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，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。好，现在牧师 Mitch 为我们，学生牧师 Mitch 为我们来讲到，当伊丽莎白女王不在白金汉宫或温莎城堡时，她经常在苏格兰的 Balmoral 城堡度过夏天。几年前她都住在 Balmoral，去城堡附近散步，当时他的皇家保护官理查德格里芬和他在一起。这时一些美国游客走过来，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，这些游客没有认出女王是谁，而是与他攀谈起来。他们问女王是否住在附近时，他回答说，哦，是的，我在附近有一所房子。游客们感到很惊讶，哇，你见过女王吗？他们说，女王指着陪同她的官员说，没有，但这个人见过。没能认出重要人物可能会很尴尬。我的三个热爱板球、玩板球的儿子和我的妻子几乎已经原谅了我，因为几年前在悉尼奥林匹克公园，Mark Wu 和 Licky Ponting 从我们身边走过，而我完全没有认出他们，没有拦住他们要签名和自拍。 未能认出某个重要的人，可能会让人感到尴尬、遗憾。但有时，未能认出某人的结果，可能是灾难性的。在刚才给我们读的那段圣经中，我们遇到了三类人，他们没有认识到耶稣是谁。我想知道你对耶稣有何看法？你认为他是谁？当我说起耶稣这个名字时，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以下画面：一个在马槽里的婴儿。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位伟大的道德导师，一个好男人，革命者，一个童话故事。历史学家路加在这里为我们记录了耶稣被处决的细节。我想邀请你们今天上午密切关注这些细节，因为如果不能正确的认识到耶稣是谁，其利害关系不仅仅是尴尬或遗憾，弄错耶稣的后果是生与死的问题。所以，让我问你，你是否正确的理解了耶稣？你真的是了解了他是谁吗？在路加记载的这一部分中，我们读到三组人把耶稣搞错了。耶稣在这里带出去执行死刑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人为最严重的罪犯保留了钉死的权利。如果你想杀鸡儆猴，这就是你的做法：削光他们的衣服，把他们钉在或绑在一个木头十字架上。牧师密奇现在给我们看一张图片，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考古证据。钉死在十字架的是一种可怕、可耻的死亡方式。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血流不止时，有三组人嘲笑他。第一个是犹太领袖，让我们来看第35节，百姓站在那里观看，官府也耻笑他，说他救了别人。他若是基督，绳索连链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领导们目睹了耶稣治疗失明、疾病、瘫痪，甚至使人从死亡中复活。这个人自称是弥赛亚，应许的王。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真可悲。如果他真的是王，他也能拯救自己。同样，在第36节，罗马士兵也嘲笑耶稣，说：“你若是犹太人的王，可以拯救自己吧。”罗马人在耶稣的头顶上挂了一个牌子，犹太人的国王，这是对犹太民族的一种故意俘虏。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国王，看看他，真可悲。你怎能指望他把你从罗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？他连自己都救不了。那天，第三个嘲笑耶稣的人是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犯罪者之一。你不是弥赛亚吗？拯救你自己和我们。如果你真的是国王，你就能拯救自己，把我们也从这些十字架上带下来。犹太领袖、罗马人与他一起被钉死的人都在嘲笑耶稣，因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他是谁。但那天有一个特别的人，他做到了。这个人认出了耶稣是谁，那是第二个罪犯，被挂在耶稣另一边的十字架上。当他听到他的同伴俘虏时，他对他说：“既然你们受到同样的判决，难道你们不怕上帝吗？我们受到的惩罚是公正的，因为我们得到了我们行为所应得的。这个人没有做错什么。”然后他对耶稣说：“耶稣，当你进入你的国度时，请记住我。等一下。”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嘲弄。当你进入你的王国时，请记住我。如果你对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国王或王后说这句话，
离死亡只有几个小时了，这将是一个残酷的说法，一个病态的玩笑。当一个国王或王后临终时，他们不是在进入一个王都、王国，而是在离开它。他们不是在获得一个王位，而是在失去它。但这个罪犯，当他挂在十字架上，喘着粗气。对耶稣说这句话时，显示出他那天理解了关于耶稣的一些东西，而其他人都没有理解。耶稣实际上是王，不仅仅是一个王，而是弥赛亚，上帝选中的王。这位应许的人将建立上帝对所有国家的统治，直到永远。这里是神圣的、永恒的王。弥赛亚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。死亡并不是这位国王的终点，这是通过他的死亡，他的国度才得以建立。耶稣身边的罪犯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他意识到，再过几个小时，他就要对挂在他旁边十字架的人负责了。这个人即将被加冕为王。这个人将审判所有的人。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在痛苦折磨中慢慢死去。你会认为，对于耶稣两边的两个罪犯来说，这已经是最糟糕的情况了。但是，虽然他们被处决是理所应当的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些人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。担心，他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，不是因为什么罪行使他们被送上十字架，而是因为他们的罪，他们对上帝的拒绝，最终。而这个人，这些罪犯中的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但他对此无能为力，他的情况是无望的。想象一下，你被困于一座火房屋的第二层，无路可逃，无路可逃，你无能为力，只能把自己扔到下面的消防员手中，或者你被拉到海里去了。当水流把你拉到水下时，你徒劳的挣扎，你所能做的就是抓住出来救你的救生员的手。对于这个在十字架上的罪犯来说，他的处境是无望的。他能做什么？他不能尝试为他所做的事情做出补偿。他不能下决心去教堂，在剩下的岁月里过上好日子。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。他已经被吊在十字架上。他唯一的选择，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。是向即将审判他的国王求情，耶稣，当你进入你的国度时，请记住我。他并没有说记住我的作品，记住我是一个相当好的父亲和丈夫，记得我去了教堂，记得我和你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记得我是如何停止侮辱你的，但另一个人却没有。不，当你进入你的国度时，请记住我。这是对怜悯的呼唤。这个人可以做，什么都不做，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。当他意识到这一点，他恳求国王的怜悯。而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们要与我同在。乐园里，耶稣给了这个罪犯一块干净的石板。耶稣答应了他的怜悯请求。当这个人的生命即将结束时，耶稣给了他一个在上帝面前的永恒的未来，完全的宽恕、自由，进入一个只有一人，而不是有罪的人可以进入的地方。他怎能这样做呢？耶稣怎能抹去被钉在他旁边的人的罪呢？ 因为耶稣是无辜的，在十字架上耶稣受到惩罚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而是因为他旁边的人的罪。公义者为不公义者，无辜者为有罪者。当耶稣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他身边的罪犯的罪得到了补偿，他应得的惩罚落在了耶稣身上。那天有些看热闹的人真正犯的错误是什么？这不仅仅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耶稣是弥赛亚，他们没有理解弥赛亚来做什么。再次注意他们每个人在嘲笑耶稣时说的话：犹太领导人，拯救你自己；罗马士兵说，拯救你自己；另一个罪犯也说，拯救你自己。如果你是国王，那么拯救你自己啊。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是可笑的，他们认为耶稣只在拯救自己的情况下才能拯救别人。但事实是，正是因为他选择了拯救他人，耶稣才无法拯救自己。耶稣不是人们所期望的王。在这里的十字架上，我们看到了一个王，他来了不是为了被服侍，而是为了服侍，为了拯救他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对于那些有眼睛的人来说，那天用钉子刺穿耶稣的身体，那些看热闹的人的嘲笑，他们为谁得到他的衣服而进行赌博。耶稣在控告他的人面前保持沉默，他在罪犯中可耻的死去。这里是上帝在你我出生之前很久已经创作的美妙交响曲的乐章。这不仅仅是人类邪恶和不公正的表现，这是神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。上帝派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，赋予生命给所有向这位国王寻求怜悯的人。这位国王为他们的生命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你有正确的认识耶稣吗？你认识到他是谁吗？这个罪犯没有得到宽恕，也没有被接受进入天堂，因为他做了什么？他怎么可能做任何事被挂在十字架上？不，那个人那天得救是因为他认识到耶稣是王，他向王开求怜悯。我们可能认为我们不像那个罪犯那样需要怜悯，但事实上是我们和他一样是罪人，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，和他一样，我们的处境和他一样无望。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向国王开求怜悯，这正是这位王所乐于做的。这里有一位王，一位神，他如此爱你，以至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甘愿死于你应得的死亡。这是一位来拯救的王，这是一位乐于回应那些向他呼求怜悯的人的祷告的王，这是一位愿意宽恕并给赴永生的王。那天有两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与耶稣并肩而死，都是罪人，都有罪。一个人认出了耶稣的真实身份，另一个人没有。一个人求饶，另一个人没有求饶。一个人在那天得到了宽恕，并与上帝达成和解，另一个人却没有。一个人在那一天得到了永生，另一个人没有。几分钟后，我们都将在今天早上活着走出这栋大楼。我们中有些人将认识到耶稣是谁，有些人不会。有些人将找到上帝的宽恕，并获得。